好，弟兄姊妹平安啊！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，我们要开始看到士师记的第八章，也是描述士师基甸怎样被神使用，怎样率领以色列人征战，包括他最后的结局啊，六七八三章啊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八章。在第八章的地方呢，我们也要对祭奠啊做一个总结。第八章的一开头讲到以法莲人对祭奠的抱怨啊，以法莲人抱怨的是什么呢？抱怨的是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？这是指什么呢？这是指祭奠在一开始的时候被神呼召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基甸就吹角，在第六章，然后他就打发人走遍马拿西，马拿西人也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希伯伦拿弗他利，他们也都出来与基甸会合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以法莲人责怪基甸，为什么不在那时候就招我们出来，来让我们与米甸人征战？但是实际上，在第七章的最后。当基甸人击败米甸人之后，在追赶米甸的逃兵的时候，为了怕他们渡过约旦河逃到东岸去，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基甸七章24节，基甸曾经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下来攻击米甸人，把守住那个约旦河的渡口。”那么这时候的以法莲人呢，也确实把守了约旦河的渡口，因为他们就在那里啊。然后就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，并且把他们杀在磐石上。那么到了第八章一开头的以法莲人照样大大的责怪基甸，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打发人让他们也参与到这样一场战争当中去，并且为此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以法莲人为什么会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开始就参与到这样一场征战，因为一开始参与到这样一场征战，就会参与到那场胜利当中，就会参与到神所使用300个人，这300个人肯定分属不同的支派，既有基甸所在的马拿西支派，也有当时的拿弗他利支派等等。神使用这300个人在米甸的营中大获全胜。以法莲人觉得自己没有与这个胜利，没有得到这个胜利的果实，没有分享这样的一种胜利的荣耀，所以以法莲人大大的争吵。第二，换句话说，以法莲人认为自己理应当加入到这样一场战争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以法莲是北方最大的支派，他们是人多势众的，能力最强的，资源最多的。你基甸怎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打发人到以法莲山地来呼召我们呢？所以他们大大的愤怒，大大的争吵。当然，基甸对他们所说的话啊，说我所行的怎么与能够与你们所行的相比呢？你们不是也击杀了米甸的两个首领吗？基甸所说的这样一个。啊，基甸是一个事实，当然说的也是事实啊，让以法莲人的怒气呢稍稍消了。但是以法莲人大大的不悦，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待会会总体来讲它的一个怎么样的属灵含义和应用。第二件事情，基甸带着那300人追到约旦河。因为他们已经剩下来还有一些敌军，肯定已经逃过约旦河了，所以他们需要过河，继续追赶。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啊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这是有勇气的，要击杀灭绝仇敌的。那么等到过了约旦河之后，基甸对苏哥人说：“我们现在极其疲乏了，你应该拿一些饼来支持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去追赶米甸人的王，因为他们主要要追赶的是米甸人的王，有两个王叫西巴和萨姆拿。 那么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西巴和萨摩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一种讥讽的语气。实际上他们是在讽刺，说西巴和萨摩拿已经在你手里了吗？意思就是说你们区区这300个人，就是看不起他们这样的一个追兵，你们怎么能够去捉拿米甸人的王西巴和萨摩拿呢？言下之意就是，我现在怎么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呢？他们对基甸带领这300个疲乏的，好像疲乏的士兵去追赶西巴和萨摩拿这件事情，非常不看好，而且非常讥讽。言下之意就是，就凭你们就能够追赶萨摩拿吗？西巴和萨摩拿已经在你们手里了吗？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将饼给他的军兵，然后基甸就说，等到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摩拿交在我的手中之后，我就要用野地的金条和荆棘来打伤你们。这个呢是一种羞辱啊，这是一种羞辱。基甸在这里宣告的是，不是我要捉拿西巴和撒摩拿，而是耶和华必将西巴和撒摩拿交在我的手中。所以这时候的基甸，从他一开始的软弱，一开始的胆小，一开始的人本主义，一直到现在，他的信心其实达到高峰。若不是他的信心，对耶和华的信心达到高峰，他就不可能带着300个疲乏的这样的士兵，再次要越过约旦河，因为其实米甸人的残部已经被赶出约旦河了，已经不在约旦河西岸了。他们要越过约旦河，继续去击杀，因为他相信神必定要让他们踩在仇敌的王的颈项上，把他们灭绝。然后基甸呢，同样的又到了皮努伊勒。那皮努伊勒的人对待基甸，他们也是不愿意提供帮助，跟苏哥人回答的话是一样的。这里呢，我要给你们一个背景：苏哥和皮努伊勒这两座城都是在约旦河东啊。皮努伊勒你非常熟悉啊，就是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的那个地方叫皮努伊勒。那亚伯渡口，亚伯河是约旦河东岸的一条支流，它是约旦河的支流，在约旦河的东岸。所以皮努伊勒和苏哥这两个地方非常的近，他们在分地的时候都是被分给了加德支派，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个两个半支派，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支派，然后都是被分给加德支派的啊，所以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支派，两个城市也非常近，他们就在约旦河东。这时候米甸的这两个王已经逃过约旦河。好，然后基甸就向皮努伊勒人说：“等到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我必定要把你们的楼拆了。”啊，这个楼是指什么呢？可能是指皮努伊勒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是他们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，叫皮努伊勒的楼啊。好，那么当时西巴和撒摩拿并跟随他们的人其实约有15000人，其实也是挺多的，仍然是挺多的人，他们只有300人。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，所以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，你明白吗？基甸带了300个人，竟然大败米甸全军，而且米甸敌方损失的人是12万人。从前面的战争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，基甸这一方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伤亡，一个人都没有伤亡，因为这12万被杀的米甸的人都是他们自相在恐惧当中残杀的，所以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法连人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一场巨大的胜利，而这场巨大的胜利原本应该属于我们以法连的，不是属于马拿西的，更加不是属于基甸的啊。所以他们这种里面有极大的这种争吵啊。然后基甸就上去坦然无惧啊，坦然无惧，因为他们坦然无惧，所以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，捉住了二王，惊散了全军。因为这是一场硬对硬的征战，没有用什么样前面的巧计啊，他们坦然无惧的300人面对这15000人和米甸人的二王，然后就抓住了米甸人的二王， 好，这时候就回到了舒哥，啊，拿到了舒哥的首领长老77人的名单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们从前讥诮我啊，西巴和萨莫拿难道在你的手中吗？现在西巴和萨莫拿就在这里。”于是呢，就用荆棘啊，野地的荆条，责打了舒哥人，并且拆毁了皮努伊勒的楼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这是第二件事，第三件事情，基甸问西巴和萨莫拿，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啊？这个意思可能是这个圣经没有所指，可能是之前米甸人在苦待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在塔伯山杀害很多以色列人，可能是一件非常惨烈的啊，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屠杀的事件，可能是啊，他们回答。他们说，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。然后基甸说，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，所以他们杀的一定是基甸的同族的人。所以基甸呢，就要他的长子以帖来起来杀死他们。但是以帖因为是童子，心里害怕，不敢拔刀。然后西巴和萨木拿说，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基甸就起来杀了他们。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这句话被基督徒常常引用。这句话的引用的语境是要注意的。基甸在这里，神借着这一个将要死的米甸的王的仇敌的口来鼓励基甸，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我在讲，在引用这句经文的时候，不是说人如何啊，我们力量也是如何，神就一定给我们力量，一定给我们恩典，去完成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是的，而是神一定会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，去完成他托付他的旨意要我们去做的事情。基甸被神呼召出来，就是要灭绝米甸人的。就是要杀死他们的王的，所以基甸和他手中的刀就是要起来。这里就基甸拿起刀来，正好对应前面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因为从基甸被呼召开始，300人在里面击杀米甸人，没有用到基甸的刀，那只是一种呼喊，让他们恐惧。到这里是一个特写镜头，来表明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砍在米甸王的颈项上。是非常清楚的，神就是要使用他的仆人，神就是要使用他的百姓来击杀仇敌。啊，这个的属灵含义跟之前在约书亚记当中，神使用以色列百姓击杀耶利哥王、击杀埃及王、击杀亚摩利王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人如何，他的力量也如何。所以就如同现在我们有一些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在哪里传讲福音？有些弟兄姊妹在各自你们的生活当中面临属灵挑战，人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当你愿意去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，耶和华必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和够用的恩典，不用惧怕。好，这是第三件事，第四件。这时候基甸大获全胜了，基甸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因为神已经帮助他，带领他。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手了。这时候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什么呢？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子管理我们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愿你和你的儿子做我们的王。不仅是你可以做我们的王，而且你的儿子、你的王、你的这样的一个权柄，管理我们的权柄，可以传承给你的儿子，给你的后代做我们的王。然后基甸说什么呢？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讲得非常清楚，真正管理你们的，真正率领这场得胜的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不是我。神必定管理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所以是神才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。耶和华才是，不是我们人。然后24节， 基甸就说：“那你们啊，把你们各自所夺的耳环啊这些东西给我，我要求你们一件事情啊。”因为他说，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然后他们说：“我们情愿给你。”然后个人就将这些耳环就丢在其中，里面非常非常多的钱，其实这是非常多的金子，1700舍克勒是非常多的金子。那基甸用这个什么呢？用这个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以色列人就拜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。好，这是整个文本上的一个梳理啊。第8章非常的重要，是基甸的整个的服饰被神呼召，基甸的征战的结束啊。28章的28节的后面啊，我会结合第9章啊来分享，在主日分享，因为这是跟后面的事情有关联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在第8章讲的这些事情到底代表什么？以法连人刚才前面讲了，以法连人他们要与基甸大大争吵，这里面是出于以法连人觉得他们好像错失了这样的一个什么？征战得胜的荣耀，不仅错失了这样一种征战得胜的胜利的荣耀，甚至有可能错失了很多的什么利益，错失了很多因着这个胜利所带来的在以色列人众支派当中的威望，而且他们觉得我们是应得的，因为我们是以法莲支派，是最是北是整个以色列北面啊最大的支派。而且以法莲和马拿西同出于约瑟，他们之间是有非常多的尊敬的，因为原来马拿西是长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设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，从这一开始他们就开始有尊敬，他们的子子孙孙不断在那里尊敬。现在凭什么这样一场战争是由马拿西支派的至微小的、至贫穷的基甸来带领人得胜的呢？不是我们以法莲人呢？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不满意，要跟基甸大大的争吵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争竞。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，胜利果实已经在那里了，就开始什么彼此的什么争竞。稍等一下，把那个帘子拉一下，这个太阳光太厉害了。还有他，拉不了了是吧？桌子往前一点。啊，OK 了，好的，现在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好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增进，这是。以色列的会众的不合一，他们都想要得到荣耀，都想要得到胜利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基甸是被神拣选和呼召出来的。耶和华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因为胜利和荣耀不是属于人，而是属于耶和华的。这是第一件事情的属灵含义。第二件事情，舒哥和比努伊勒。在这样一个基甸带着300个疲乏之师的去追赶仇敌的时候，他们却不愿意提供支援，不愿意提供帮助，袖手旁观，并且口出讥讽。这样的一种讥讽，不是在讥讽基甸，就是在讥讽现在率领基甸追赶仇敌的耶和华的名。因为是谁在赐给基甸信心追赶米甸二王的呢？是耶和华。基甸现在是靠着谁的能力去做的呢？是耶和华。他们同样，这些人不是外邦人，基甸没不是向外邦人去求助，基甸人是向加德的支派的人求助，他们仍然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却袖手旁观。 好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等到整个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米甸二王被杀之后，以色列人整个22节是句非常关键的话，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统一的意见啊，不管你是以法莲，不管你是什么支派，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个统一意见，统一意见是什么呢？哇，基甸真是神勇的勇士，基甸真的是大能的勇士，现在我们服了你了啊，现在我们不跟你争功了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你真的是大能的勇士了，然后你救了我们，你的功劳太大了，所以你和你的儿子必定管理我们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捧杀。这是中国人最会的。所以这句22节这句话非常典型的让我们看到。在米甸王、米甸人对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种辖制、奴役被解除之后，以色列人被拯救脱离米甸人的手之后，因着以色列的心不能归向耶和华，他们仍然只会在人当中为自己树立一个王，仍然只会去在人当中尊重人对自己的权柄。所以他们要让基甸和他的子孙来管理自己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，对基甸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，相当于基甸子子孙孙登上了以色列人王的权宝座，明白吗？当然，基甸在这个时候立场是非常好的，他说：“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啊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，耶和华仍然是。”我们的神，唯有他是我们的神，也唯有他是我们的主。好，这三件事情看到吗？这三件事情，在基甸身边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这些耶和华同属于耶和华的百姓，在这场征战当中，要么争进抢攻，要么冷漠旁观，要么到最后怎么样？要最后把你捧上去。如果基甸在这时候回答说：“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我和我的子孙要管理你们。”那基甸就把自己放在耶和华的位置，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。所以基甸这时候是清醒的，但是圣经之所以奇妙，就是因为圣经的真实。圣经为什么是真的？就是因为它描绘的是非常真实的事实。事实是什么？基甸从被呼召开始，他不断的被神试炼，被神带领，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不断的坚固，他在与仇敌的征战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他也将这样一场征战进行到底，直到将仇敌灭绝，他没有中途退缩。忍耐到底，征战到底，但是在最后仍然失败。所以就在基甸向以色列百姓这样一种宣告说：“不是我管理你们，也不是我的儿子们要管理你们，而是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我们，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主。”这样一种信心的宣告之后，他马上就犯罪了。当他要以色列人将这些战利品都拿来的时候，这些战利品其实最应该的是应该分别为圣，归到耶和华的殿里。因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前，神没有明确向基甸吩咐说战利品该怎么处置。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得到的战利品都要归给耶和华；在攻打爱城的时候，这些战利品可以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掠物。但是在这场征战当中，得到的战利品该怎么处置？没有说，就是对人一个重大的考验，就是看人自己会怎么办。然后， 基甸做了一个最坏的选择，可以将这些战，这时候以基甸的威望，他完全可以让他们把这些战利品交出来，归在耶和华的殿当中。按照基甸的威望，也可以让他们各自作为自己的猎物，奖励啊跟从他的这些征战当中得胜的这些兵丁，因为战利品的分配，神都有明确的吩咐在之前，摩西带领他们攻打米甸人的时候。但是基甸做了一个最坏的选择，这个最坏的选择是，基甸说：“把这些你们所得到的战利品给我，一共有1700舍克勒的金子。”27节，基甸以此，这是个重要的词，基甸就是用这些金子，就是用这些从仇敌手中所掳掠回来的金子，制造了一个以弗德。好，重点解释一下什么是以弗德。以弗德在圣经当中，在之前都是指大祭司的礼服，大祭司的服饰外面的那件罩衫，罩在那里的。这是在大祭司的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啊，你们参看前面就会知道。但是很明显，这里是衣服吗？当然不是，金子怎么能做衣服呢？所以这里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从上下文来看，非常的清楚，这件东西是一个神像。只是，那么为什么要称这个东西叫做以弗德呢？因为很简单，这个神像，记住啊，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点，这个神像不是以被造之物，不是一头牛。不是一个狮子，不是用被造之物来代表神，而是以这个神像上面有以弗德的什么样子。我再讲一遍，为什么要把它称为以弗德？就是因为这个神像它有以弗德的特征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隐蔽的犯罪，因为在十诫当中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能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水里游的、万百物的形状来铸造偶像。但是基甸在这里做的这个神像的这个用来敬拜之物呢，它不是天上、地上、水里游的。他是按照祭司的所穿的、神所定的尊贵的那个服饰，有那个样子的。当然，他具体是什么样子，没有人只知道。但是他之所以把它称为以弗德，就很明显，他与以弗德祭司的那个礼服有关。怎么会有关？就形状上有关。但是这是一个神像。基甸为什么要造这个东西呢？基甸把造了这个以弗德之后呢，他把这个以弗德放在哪里啊？非常重要，这就可以看出基甸的动机。基甸把这个以弗德造了之后，把这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俄弗拉是什么地方呢？俄弗拉是基甸的家乡，他就放在这个地方。放在这个地方供以色列人拜，你看后面以色列人就开始拜这个以弗德。从基甸的本意上来说，他是不是一定想要以色列人来拜这个以弗德，并不一定。从基甸的本意上来说，这件东西的造好像是个纪念品，放在他的本城这个地方。是用来纪念，好像用来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，用来纪念基甸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功勋的。啊，从基甸的本意上来说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前面讲了，以色列人的心没有归向耶和华，原来他们被米甸人辖制，他们想要归在基甸的手下，不得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拜一下这个东西。人的心，只要他不归向耶和华，必定敬拜偶像。无论这个偶像是活生生的人， 还是这个偶像是某一个金银所铸的东西，他一定要拜一下。为什么要拜？因为他对明天极其忧虑，他一定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引导自己，来帮助自己。我再讲一遍，人本主义的自我的倾向一定产生各式各样的宗教，产生各式各样的偶像，只是你拜的是什么而已。这些东西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，你拜它就是行邪淫。行邪淫这个词是仅仅用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才能这么用的，如果是外邦人去拜，这是他的本性。只有以色列百姓，这些已经被神所拣选、与神所立约、被称为耶和华的百姓的人，他们去敬拜偶像，就叫行邪淫。他们已经许配给耶和华，但是却与其他的偶像行淫了。然后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这就为后面所有的事情埋下伏笔，或者说因着这件事情，神要击打基甸全家。换句话说，基甸造这个以弗德的本意怎么样，并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情，基甸同样有责任。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作为士师，刚刚得胜归来，刚刚击打了那些偶像，击打了仇敌回来。因为他不仅击打的是米甸人，而且击打了米甸人背后的偶像。彰显了耶和华的名，刚刚回来，却又为以色列人立新偶像，引诱以色列人陷在邪淫淫乱当中。所以这件事情就为后面第9章的内容埋下了伏笔。这句话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，就是神要大大的管教基甸和他的全家。所以第九章的惨剧，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基础上发生的。所以最后跟你们总结，前面已经讲了神怎么一步步的呼召基甸，怎么一步步的更新基甸，更新基甸对神的认识，更新基甸对神的信心，让基甸可以刚强壮胆，成为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大能的勇士。神在基甸的手在基甸的身上，借着基甸的手击杀米甸全军，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手，彰显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今天第8章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基甸遭遇到的是什么呢？在这样一场在基甸在这个时候是被神使用的大大的尊贵的仆人，他对神是忠心的，他对神是有信心的。但是这过程中基甸遭遇到什么呢？遭遇到同样以色列百姓的尊敬，同样以色列百姓的冷漠旁观，遭遇到同样以色列百姓的什么捧杀。唯一没有遇到什么，没有遇到在他软弱的时候应该有的支持和提醒。当基甸这样去做最后以弗德的事情的时候，没有人站出来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没有人站出来提醒基甸。这是犯罪，没有人提醒他，没有人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人都是有限的，无论是谁，都随时随地有可能陷在网络当中，随时随地有可能犯罪。这就是神的百姓要在一起的原因。但是基甸身边有人用爱心说诚实话吗？没有。要么争功，要么冷漠，要么把你捧上天，就是没有人会来帮助他，让基甸和他的全家都陷入网络。这件事情是如此的真实，所以圣经它为什么一定是真的？耶和华就是在他的百姓当中。任凭这些事情发生，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对基甸全家非常的残酷。神任凭这些事情发生，就是要一再的提醒以色列百姓，告诉他们听，知道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是我的约民， 更是我的圣名。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，必定陷在仇敌的手中，必定陷在网络当中。无论是谁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原则不会改变。所以，同样作为新约的百姓，在我们去看基甸这三章六七八三章这基甸被神所使用的时候，一方面要看到神是怎么拣选他的百姓，历练他们，赐给他们信心和勇气来为他征战的，这是上帝要达到的目的，是不会改变的。如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呼召他的百姓，借着他的死里复活的神迹，借他死里复活的神迹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彰显，让我们来在全地击杀仇敌，彰显他的名，将他的百姓从万民当中拯救出来。同样，我们若不听从他的话，我们就陷在淫乱当中，无论与世界、与肉体、与魔鬼行淫，神都必管教。但是他的旨意必定在他的百姓身上成就。当然，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如此的软弱，是因为神的灵没有内住在他们里面。但是到了新约，虽然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仍然会常常软弱，仍然会常常失败。虽然我们得到的恩典更大，责任更大，但是试探同样更大。所以神的百姓永远要靠着主，才能坚立到底，忍耐到底。好，这是六七八啊，我们三章对基甸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啊。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，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在基甸身上看到主你的旨意，也看到主你的荣耀。我们在基甸身上也看到人的软弱，人的有限。如今你既然在基督里呼召你自己的百姓，真的拣选，让我们与你同死同活，你就坚固你教会的心，坚固你百姓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，直到见主你的容面，让你的荣耀得以彰显。我们如此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